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现在让我们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语言，更具体的呢就是关于学语言。我相信各位嘉宾是至少会两种语言，就是英文和中文吧。我是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在课外学中文，但是过去的几年里我也在学校里学西班牙语。那么首先我想让大家先说一下你们会哪些语言，和你们会的语言中哪一个是对你们最难的。
我会就是中文、英文和一点点西班牙语，不过我西班牙语是说的非常非常差，然后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就是西班牙语，因为我学的时间最短。
这个的话呢，我其实不会说很多别的国家的语言然后本身其实我今年是想学像西班牙语或者法语之间的，但是这个朋友推荐我就是不要选这两个，因为那个像是法语的话他学的会特别的难，就他就要不要学，然后我本身又不是很没有这个意愿就是去学西班牙语，所以说我这两个都没有学。我现在会的语言的话就只有中文跟英语，然后之前有自学过一点日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粤语或者客家话这种方言也会一点。
我和Aiden 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一点西班牙语，但是我西班牙语也是就是可以说不会说吧。我理论上来说在课本上学过，但是一旦比如说广告或者是电影里面有真的会说西班牙语的人说，或者说有同学在学校里面说，我就是基本上一点都听不懂，有点不幸，但是我也理论上可以说我会说一点点，因为就是学校里面学过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以前住在上海，所以我可以听得懂上海话，然后还有就是上海附近的地方的方言或多或少比较相近的话，那我也可以听懂，但是我自己说的话就是很难说出口，那我有很多词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听的话我觉得就是95%都可以听懂吧。然后另外我后来看日本动漫，然后就想要学一点日语，但是我也就网上随便学了一点，所以基本上只会说几个词。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很久以前就突然兴起想要学摩斯电码，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就把它26个字母的对应的电码背下来，然后我现在也还可以背下来，但是他们如果你要真的用的话，基本上就是不仅是你要知道这些字母，并且你还要常见的词，你就可以直接听了之后就直接听出来，并且就是一分钟好几十个词这样速度，但是我听的话就是非常慢，我必须要一个一个去听字母，所以说也是理论上来说会，但是实际上不会。
对，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会的就是英文、中文和一点西班牙语，然后西班牙语是我在学校外基本上就是不会练习也不会说，所以虽然是会读一些会说一些，但是其实就是不太会吧。那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对你们语言学习的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就是家庭和学校其实是就是对我语言就是学习的影响是就是基本上最大的两个方面吧，就是我觉得家庭当然是最大的。首先说一下家庭，我觉得家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家的时间基本上要比就是在就是学校的时间要多，其实因为还有周末之类的东西，然后你放学回来你都在家，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家里说什么语言，那你那个语言肯定就会 不会特别差，譬如说就是我的中文，我家里一直说中文，所以我的中文就是当然没有特别好，因为没有什么练习或者之类的东西，不过就是通过每天这种口语就是练习，我觉得还可以吧，算就是也是可以就是这种什么初中水平，中国的初中水平。然后学校里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校里就是你一天去八九个小时，那你在那边的时间就是你说什么语言你也会就是特别的就是流利，譬如说我学校里面说英文，然后我们在美国嘛，所以就是英文也肯定就是不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学校你学的就是一节课的这种语言，那我觉得这个语言你在学校里就是其实没有对你太大的帮助，因为譬如说你一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觉得就是你一周五个小时练一个语言我觉得还是没有特别够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就是这种常说的语言啊、在学校里和家庭才会就是有特别多的帮助，不过这种学校里上一节课这种语言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个其实啊，我觉得也是跟刚刚 Aiden 所说的是一样的吧，大概就是首先因为这个我们语言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它这个学校跟家庭所影响的占比其实也是要跟就是你说话这个时长所这个占比吧，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就是像是语言环境这种，如果说你在家里人里边就是在家庭里边的时候你说的是像是英文的话呢，那你这个占比时间如果很长的话呢，那代表说就是你所谓听到的这个英文就可能会比较多，那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可能就是语言环境啊就是偏向于英文多一点，然后你可能就是平时里就是英文会练习的比较多那种像是学校也是嘛，像我现在因为就是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更会比家里更长，然后又学校里面就都在说的是英文嘛，那所以说我这个英语方面的话呢就是能得到一个挺好的一个练习吧，所以说就是也是能够很快的上手，但是呢这个家里边的话还是继续在说中文这方面，所以说我觉得影响大不大还是得看你这个时间的这个占比。
对，我也觉得影响大的就是看你时间花在哪里，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人在学校可能就是不是和别人讲话讲的特别多，然后在家里会和家人讲话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家人可能会就是家长会教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比较少的会和孩子讲话，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就是看在可能0到10岁之间的这段时间你住在哪里，并且你家人说什么学校说什么，然后这个就是综合来决定你会说什么语言吧。然后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在这里有很多华裔的人嘛，然后他们家长是可能以前在中国长大，但是他们是就是生在美国的。我们少年说也是有很多嘉宾就是这样。然后这种就是所谓美国华裔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小时候是会说中文，然后可能英文好像都没有中文好，然后上了学之后就会大部分就觉得英文比中文要讲得更加舒服。我觉得如果有嘉宾有这个感受的话也可以就是告诉我对不对，因为据我所知好像大部分同学如果他们父母是讲中文的但是生在美国的话就是总体还是更加喜欢讲英文，然后中文也是会讲的但是就是英文可能更加好一些。
对，就是我就是在美国出生了，但是从小到就是我其实第一个语言就是中文，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是在开始上学前说的都是中文，然后英文是还是挺差的。因为在家庭环境就是我的父母和其他家人他们说的都是中文，所以我也是说中文，然后因为不上学吧嘛，或者上学的话就是去学校唱歌画一些画然后又回去，所以说英文的用处就是没有那么大。然后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要说的英文是 就是要说的更多吧。然后我上小学就是美国的普通的公立学校，所以老师也没有一些教你中文的老师，然后其他的学生和我的朋友他们也就是每天上学说的只是英文。其实我记得我好像一年级或者一年级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中文的小孩，然后我和他就是每天在学校说中文，但是好像就是一年级以上我就开始在学校就是只说英文，然后中文也是在家说，但是练习写和读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然后英文就是在学校要读听写就是什么都要，所以英文慢慢的就是我说了也是更多。然后虽然我是在学校外一直在上中文课，但是因为就是生活中没有我用的中文的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大，我的中文水平也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渡轮上或者什么，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家，然后他们就是看了我的中文功课，然后说哦，这个就是中国一年级二年级水平的作业所以对我的中文水平就是三四年级后比就是慢慢的就比我的英文水平差了一点。那当你们从一个语言环境转换到另一个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语言环境转换到就是另外一个语言环境，最大的挑战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应该就是我也没有特别确定吧。我觉得就是要自己就是从譬如说我在中国时候，我一直就是脑子里我听到英文我会把它转换成中文，就是譬如说我听到什么就是 tree 我会把它就是转换成树。不过就是到了美国，就是我开始就是英文说的越来越多，然后说的就是更就是流利一些，我现在就开始就是会把中文转换成英文，譬如说我听到车我就会想 car 这种。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别的就是一般我觉得到一个新的语言环境，不止就是语言会变，而且就是那个环境的一些就是风俗啊之类的也会变，所以我觉得你要就是去就是改变一些你的这种习惯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就是比较就是比较难的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大一个点是那个语言不通这方面吧。因为首先你无论说是从哪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话，首先第一点的话，你这个可能会跟周边人你沟通不上。那就好比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你周边人都在说英语嘛，但是呢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还没有转过来，所以呢就是因为习惯听中文嘛，那就是很多英语啊可能就是一时间没办法习惯，那所以呢这方面呢，那他可能就是会就是一时间之内会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沟通不了这个困难吧。但当然这个其实慢慢适应就会比较好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可能不只是适应上面的一个问题吧，那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人对于语言上面的一个就是敏感性之类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可能对于语言方面你这个很有天赋的话呢，那你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适应时间呢你就会比较短，那你就会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语言环境这方面你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所谓吧。但如果说你这个语言天赋有点差的话呢，那可能你就是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
我觉得很难说从一个语言环境转换到另外一个之后就有一个最大的挑战，不同的人应该是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吧。我是在五年级的时候从中国到美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英文非常非常的差，就是我什么都不会说，然后就只知道一些什么猫狗什么今天的天是蓝色的这种东西，但是其他就是什么都不会嘛，作业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但是幸好那时候就没有很多作业，就 就只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自我介绍的作业，然后就写五句话我都不会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难说有一个东西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挑战，因为反正我就不会。但是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当然肯定和我语言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本人就是很多时候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有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尤其是就是刚刚到美国的时候，然后有人来跟我讲话，然后我就不知道就他是不是，然后我说你说什么可以重复一遍，然后他不是，然后我说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然后大概重复三次之后我就还是听不懂，然后就没办法就叫他再重复一遍了。然后我就笑笑或者说是或者不是，我就猜他在问我什么，然后我就给随便给他一个答案。这种时候就是让我感到特别尴尬，因为其他的像读或者写的话，就是你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还可以去查或者就是再想一想，但是是听或者说的话，你马上就得要给别人一个答案，如果你听不懂或者说不出来的话就是非常尴尬的。
对，我可能跟其他嘉宾的经历有点不同，因为我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可能最大的语言环境变化就是回国或者去旅游。我的西班牙语课也可能算一个吧。所以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有的之一就是说话的速度吧，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西班牙语，因为说西班牙语的人他们说话是特别快，所以我虽然是学了一点然后知道他们说的字，但是他们说的速度是跟正常在美国或者在中国说话的速度是可能就是二倍或者三倍，所以每次在课上有什么听力考试或者什么我都会就是特别糊涂。那因为现在我们要快要加入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就是关于换语言环境的时候有什么挑战。那我想就是先继续一下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跟换成英语到西班牙语或者中文到西班牙语的，就是句子的结构是不同的，因为在西班牙语里那个名词和动词是反的，而且名词和那个 adjective 也是反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想说我的朋友不信你，那西班牙语的话我就要说不信你我的朋友，不信我的朋友你。所以有时候说话或者写西班牙语的时候我会有点不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文的话有一些口头词或者口头语我是不太习惯用或者我就是不知道，因为我学中文的时候是学的就是比较正式的字和正式的用法，所以回国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就会用一些口头语或者一些就是我不知道意思的词，然后就会让我有点尴尬。我也发现就是学英语的人也是会学特别正式的，或者他们会学英国的英语，所以会 就是去美国的时候，他们的发音或者拼词或者用词也是有会有一些不同。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会让你们以后的孩子学中文吗？为什么然后你们觉得他们会愿意学中文吗？
我觉得就是以后，我觉得中文的话，看就是中国发展的怎么样吧。就是如果中国就是发展的就是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会就是学中文的。不过就是如果就是中国的就是世界上的这种就是influence 和就是这些就是这种力量就是越来越少的话，就是然后就是这种像美国啊、俄罗斯啊，就是越来越就是大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学中文。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学语言就是为了就是沟通吧。然后如果就是你要学一个就是比较更少人说，然后更就是少一些就是这种可以沟通性的这种语言，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嗯，这个的话，首先我觉得肯定是会学的，因为首先我的母语是中文，那我的话呢，如果说要日常交流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因为我都说过有这个语言环境这个问题了，那我跟我家里人平常说话那都是说中文，那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大的一个时间会听到中文，那这个因为这个小孩这个语言这个天赋还是很强的嘛，那所以说他肯定会学到这方面的，那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还是会学，但是可能就是英语这方面也会有啊，所以就是两个都有吧，也不能说就是单方面一个，因为这个也是生子在美国的话，那你这个英语也是不得不学的嘛，那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是不像刚刚Aiden 说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看就是这个语言环境这方面吧。
我觉得如果我有孩子的话，中文肯定是要学的，因为其他的人比如说如果你父母都是白人或者是非裔，没有这个条件学，那么就自然就不会学。但是如果你家长本来就会说中文的话，你就是感觉有完美的条件，正好你就可以就有这么一个能力，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个超能力，然后你就是一个就是生出来就有这个，正好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运气可以去学的，那为什么就不学呢？就让这个机会白白浪费掉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中文是就是世界上母语会说的人最多的一个语言嘛，因为英语很多人就是如果你第二语言第三语言加起来的话，英语是最大的，但是中文实际上是母语最大的语言，所以说你到中国就是或者说在其他地方就是有很多机会会和说中文的人交流，那么如果你也会说中文的话，那我觉得在人际或者社交或者是未来工作上应该都是就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如果我会说中文的话，那么我们家里其他人都会说中文，那么应该就是理论上来说更加好吧。
嗯，对，我觉得学中文是一个挺重要的的一点，因为我就是学了中文，然后我觉得这让我跟家人和在中国的亲戚沟通是更好的，然后中文这个语言也是我们就是就是我觉得是挺重要的，毕竟我就是中国人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现在的中文也不是算特别好，所以我以后要是有孩子的话，我觉得我教他中文会有点挑战，或者我要就是让他上中文课。然后关于我觉得他会不会愿意学，我这个我也是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10年或者20年30年后，我觉得就是在美国的华裔会越来越多，或者就是像我的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们也是会长大的，所以说中文的人在美国也不会变少，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以后说中文也是会有很多用处的。 那你们认为双语或多语学习对你们的学习能力和大脑发育有何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吧。我觉得就是唯一我觉得对我有帮助就是，我就是因为会有中文，我觉得就是我的数学就是口算能力更好了，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中文有这些是什么背就是九九八十一之类的东西，然后英文这个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唯一就是这种多语在我学术上有帮助的。别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可以让我就是跟更多就是人沟通之类的东西。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个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老师他们英文没有特别好，所以我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会就是跟老师就是更就是亲密一些，更接近一些吧。
这个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也不是很知道啊，就是对大脑发育有什么影响啊，那可能会让你变得更聪明一点吧。但是学习能力这方面的话其实感觉就是因为技多不压身嘛，是吧，你这学了有多语的话呢，那你这个可能是在某些时候啊，像是比如说面对一些就是不懂的一些词啊，是吧，别人不懂的词，但是你碰巧学过这门语言，是吧，你刚好能读懂，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然后呢学习能力的话啊，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有什么就是对学习能力有什么加强啊，但是可能就是像刚刚 Aiden 说的，就是对于可能比如说那些在美国学校里边那些其他国家那些老师啊，可能会比较就是有亲近感嘛，就比如说你用中文跟那些中文老师就沟通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你就是会态度会比较好一点嘛，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重考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会这个放宽松一点吧。
我觉得具体对于大脑能力的话很难说的非常绝对，但是我在某个地方看的好像确实中文是和数字有关系的，因为他说中文里面的数字就是比较合理吧，然后英语就有很多数字它像变异的一样它奇怪，然后就导致好像说英语的小孩什么到五岁能够数到几个什么四十还不是一百，然后说中文的小孩四岁就可以数到这个数字还不是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语说数字的时间要花的比中文数字花的时间长，因为中文像一二三四就是说的特别快。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他们发现说中文的人如果要记一串数字，比如说记一个手机号码或者就是任何一个随机数字的话，可以记得比说英文的人要记得更加好。然后他们说是如果你要短期记忆的话，比如说记一串数字，你就是要在两秒以内把这一串数字就是不断在你的脑子里重复，然后如果你能在两秒以内重复的话，你就可以基本上无限的把它给记住，只要你不断的重复。然后如果你能够在两秒以内比如说说九个数字，但是说英文的人只能说七个数字，那么他们就短期记忆记的数字就比较少。然后我觉得这个研究相当有意思，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比如说要记手机号码或者要记一个密码要记任何数字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就用中文记就比用英文记要方便得多。
我知道的就是好像就是我以前读过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学二语或者学多语的人他们就是可以他们学这个语言也是对他们自己的母语有帮助，好像就是因为你学另外这个语言的时候，你就是也是意识到了这两个语言的好像就是句子的结构不同或者词的不同或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然后就是让你更理解你自己的母语。然后另一点就是帮助你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更专心，因为你学这个新语言的时候你的脑子就是必须要把 你现在已经知道的语言把它就是忘掉，也不是忘掉，就是不能用你就是现在的知识，所以你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就只能去注意到你现在做的事情然后好像就是你学一个新的语言时，你学这个语言就是必须要只能注意到你学这个语言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词汇和它的的句子的结构这些，所以你就是学这个语言外，就是比如做作业的时候或者做功课，你可以就是更好的专心，但是我不知道是更好的专心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学语言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更好的记住东西，因为我学中文的时候每个星期就是要学16-18个新的字，所以每个星期就是要就是把这些字都记住，所以我就发明了就是很多不同的记字的方法，然后现在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是必须要去记住一些名字，就是比如化学课上我要记住一串很长的名字，然后而且要记住他们就是科学的什么写法，所以我就是用我学中文的这个方法去学这个，然后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记住这些词。如果你们考了中文的 AP 考试，你们是如何准备的？或者你们去考中文的什么考试？你们是如何准备这个考试的？有哪些有效的学习方法和资料呢？
我就是考中文的 AP 考试，我准备的就是我买了一本就是 AP 的专门的他们的 textbook。就是他们的教材书，然后我刷了两套题目，然后刷完题目以后，我就是因为中文 AP 考试它是最后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基本上像个演讲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就是去介绍一个主题好像，然后你自己要就是知道主题一些背景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你要就是说什么。哦，大家好，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看了大概7-8个这种有可能会问的问题，然后我就是各准备了一个很快的一个小主题，我自己比如说看了一个视频或者什么，然后别的的话我没有特别准备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做完就是两套这个模考，我自己就是蛮有信心的，所以我就是没有特别花太多时间。
我也是考了 AP 中文，但是没有就是太多准备。我准备的话，基本上就是看一下它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然后，它这个形式的话，我觉得如果本来就是会说中文的话，那么最有挑战的就是它最后有一个部分嘛，就是要讲一个介绍一个文化。然后他每年会问的问题不一样，有时候问比如说食物或者是旅游或者是艺术这种，然后他要介绍比如说介绍一个艺术的例子，然后像这种东西的话，即便你会说中文也不一定讲得出来嘛，所以说我就在考试之前就每一个我就看一下大概7-8个不同的类型，我就每个就记一个我要讲什么，然后其他的话就看一下他大概是题目是什么样的，然后比如说写文章的话，你像那种看图写作，你就是形式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了。
我也是考了 AP 中文的考试，但是我去准备考试这个过程是跟 Rose 和 Aiden 不同的，因为我是上一个中文课，然后这个中文课有一个特殊的 AP 中文班，这个班上就是主要就是准备你去考这个说就是演讲的部分，所以每个星期我就是很痛苦的要去练习说然后要说很多不同的 就是说很多不同的 topics。 嗯，每天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我要讲关于就是四五个事情，然后我就是花了三个小时终于录了，把这些把这些事就是录了下去，然后发给我那个我的中文老师。然后这个演讲部分就是刚才 Rose 说了，就是主要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些传统或者节日这些，所以我就是硬背了很多不同关于中国传统，就是不同各种各样的传统和各种各样的节日，就是都背下去了。然后中文考试好像我考的那年是考了春节或者剪纸，就是我已经背过了。然后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挺简单的就是可以简单说的嘛，所以我就是把我背下来的就说了出去了。对，然后我这个考中 AP 中文，我就是我是一个在美国就是要学中文的人，所以对，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是挺简单的，比我想象中还简单。对，然后其实这个 AP 中文考试它就是得五的人是比其他的 AP 考试是很多，好像就是他的五倍，或就是跟其他 AP 考试就是得五的人就是五倍或者四倍这样子的。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那今天我们就先听一段关于健身和锻炼的对话。Hey Jamie, long time no see. How have you been?
Hi Alex, I've been good, thanks. Just trying to stay in shape. How about you?
Same here. I've been coming to the gym regularly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I'm trying to get back into a fitness routine.Do you have any tips for a good workout?
Absolutely. It depends on your goals. Are you looking to build muscle, lose weight, or just stay fit?
I want to build some muscle and improve my overall fitness.
In that case, a mix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cardio would be great. Have you tried any specific routines?
Not really. I mostly stick to the treadmill and some lightweights.
You should try incorporating some compound exercises like squats, deadlifts, and bench presses. They work multiple muscle groups at once.
That sounds good. How many sets and reps should I do?
A good starting point is 3 sets of 8 to 12 reps for each exercise. As you get stronger, you can adjust the weight and the number of sets and reps. Also, remember to do warm-up and stretching exercises to prevent injuries.
Thanks for the advice.
You're welcome. And don't forget to stay hydrated. It's important. 下面我们来翻译一下。Hey, Jamie, 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
Hi, Alex, 我很好，谢谢，只是想保持身体，你呢？
我也是，我过去几个月一直定期来健身房，你今天来干什么？
我想重新开始健身，有什么好的锻炼建议吗？
当然，这取决于你的目标，你是想增肌肉减肥还是保持健康？
我想增肌并提高整体体能。
那样的话，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结合起来会很好。你尝试过什么具体的锻炼计划吗？
还没有，我主要要跑步机，举一些轻的哑铃。
你应该尝试加入一些复合训练，比如深蹲、蹲、硬拉和卧推，他们能同时锻炼多个肌肉群。
听起来不错，我应该做多少组合次数呢？
一个好的起点是每个动作做三组，每组8到12次。随着你变得更强，可以调整重量和组数次数。另外记得加做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有助于防止受伤。
谢谢你的建议。你通常在早上还是晚上锻炼？
不用谢。还有记得多喝水，这很重要。
谢谢 Alex, 回头见。
刚才我们用了 stay in shape 这个说法，意思是保持好体能和健康训练水平，通常包括定期锻炼和均衡饮食。例如你可以说 I stay in shape by biking every week, 意思就是我每周骑自行车来保持身材。
Get back 可以意味着向后退，譬如 Get back, it's dangerous,退后，这很危险。但如果你说 get back into, 意思就是要重新开始做某个事，譬如恢复旧习惯，这通常用于你打算做或想要做的事情，譬如刚才的句子 get back into a fitness routine, 意思是在一段时间不锻炼后重新开始定期锻炼。
In that case, a mix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cardio would be great. 这个句中 in that case 指的是刚刚提到或讨论过的情景或情况。在这个句子里，它指的是早些时候提到的目标，即增肌和提高整体健康状况。 A mix of 意味着不同元素或类型的结合，它暗示着在各种成分混合或融合在一起。在健身的语境中，它指的是将不同类型的锻炼或活动结合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解释一些英语的健身术语。 Cardio 是有氧运动，是心血管运动的简称，包括提高心率的活动，例如跑步、骑着单车或游泳，这有助于提高心血管系统的效率。 Strength training 是力量训练，旨在提高肌肉力量的运动，通常使用重量或阻力。 compound exercise 的意思是复合训练，这些是同时锻炼多个肌肉群的练习，如深蹲、硬拉或卧推。 sets and reps 的意思是组和次数，在力量训练中，次数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组是连续做的一组次数，例如做10个俯卧撑是一组10次。To do 10 push-ups is one set of 10 reps.
Warm-up and stretch 是热身和拉伸，这是通过低强度的运动和拉伸肌肉来逐渐增加心率和血液的循环，为动作运动做准备，这有助于防止受伤。Stay hydrated, 保持水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短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例如你可以说 make sure to stay hydrated. 记得多喝水，保持水分。那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就讲到这儿，我们回去刚才的话题吧。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语言能力对现代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有这种就是网络，然后有这种讲电话，有手机，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这种有的多言能力的重要性，就是譬如说你想要就是跟你一个中国的好朋友讲话或者什么，然后他们不说英文的话，那你就是不需要就是每次用什么Google 的就是这种翻译来把它就是他说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然后你说的东西翻译成中文，这样来讨论，你可以直接就是跟他直接联系。然后不止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新闻，因为美国的新闻就是非常有，至少很多就是比较大的新闻就是非常是偏一些就是被就是这种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确定怎么说，不过就是被这种像Trump 或者 Biden 会影响的，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最好的是就是你去这种譬如说一个国家，譬如说什么英国啊，他们的新闻当然也会有一些这种影响，不过就是没有美国的这么大，我觉得。然后你可以去就是他们那边看一下他们的新闻，不过就是英国也说英文，所以其实不是个特别好的就是例子。譬如说像法国这种，如果你说法语的话，那你可以去看他们的新闻，然后呢知道就是在法国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譬如说现在这种俄罗斯和就是乌克兰这种战斗，美国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东西也都知道，不过就是我非常确定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的很多新闻就是会比美国就是说的更就是清楚一些，虽然俄罗斯有一些就是有可能会就是不会完全就是说到就是事实。
这个确实其实大部分都跟 Aiden 说的差不多吧，因为首先因为现在可以说是你在一个国家可以遇到很多的人比如说是吧，我在其实就算是在某些就是比如说偏远地区的一些一些地方吧，你也是能够遇到很多人的比如说就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就是有双语或者说有多语言这个能力的话呢，那你就是能够熟练跟他们沟通，或者说就比如说他们有些困难需要帮助，那是吧，那你这时候你正好就是能够挺身而出来去帮助他们。我或者说就是可能像现在比如说你出去外边旅游那你正好呢，比如说你会西班牙语，然后你去什么像是墨西哥之类的地方吧，那你这个刚好又会那你这到时候你就能就是能够知道一些词的意思是吧，你就不会什么迷路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去菜馆点菜，你点到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吧。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全世界来说，这个多语言还是蛮重要的吧，但也不是必须要学毕竟就是说这个语言这方面那还是你自己这个的自由可以不学也无所谓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我刚刚说的也只是单单对于你出去旅游，或者是说别国有人需要帮助所以说其实学不学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呢你要是学的话，那肯定这个重要性还是有的。
我就是同意刚才嘉宾说的话。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沟通吧，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就是全国的人都是在网上可以沟通，在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沟通，然后刚才嘉宾就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个我也不太多说。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的多一个语言，就是让你可以去听懂和知道更多的，你可以去有更多的资源吧，或者你可以就是去知道更多的事情，就是比如 就是日常生活中，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音乐，这些我就是知道英语的人就是只能看美国的电视剧或者听美国的歌，因为我们是听不懂或者也就是不能理解其他国家的电视或者他们的英语他们的歌，但是要是你知道了他这个语言，你就可以去去理解他们的，就是他们国家里有的东西。就是比如西班牙语，我学西班牙语后就可以去听很多西班牙语歌，然后就是让我去可以去听到很多我就是很喜欢的歌。但是要是我没有学西班牙语的话，我可能不会去听这些歌。或者看就是看中国的电影和看中国的电视剧，就是我要是没有学中文的话，那我就是不会去看或者也不会去对这些事情有就是去想要去看。然后对工作我觉得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以后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别的国家去找，就是去更多的人会来到美国找工作，或者美国也可能就会很多公司去别的国家去做，就是去别的，就是很多在美国的大公司也会去发展到别的国家，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可以说这些语言的人吧，或者也不是需要，就是要是有这些人也就是更好的。所以要是你会说这些语言，那肯定就是提高了这些两个公司中间的沟通和你就是工作的时候。然后现在已经就是要是你可以说多语言的话，也就是让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作吧。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的西班牙语老师，他是其实就是只是教西班牙语，然后他也不是自己去学的，他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说西班牙语之后，可能他就是从西班牙就是来的，然后他就可以就是他就可以，因为他可以说西班牙语，就找到了这个教西班牙语的工作。或者你很多在美国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是有一些就是教语言的班，就是比如在华盛顿州有很多教中文的班，你要是不知道说中文，那你就没有机会去开这些补习班，也没有机会就是去教课吧。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中国学英语或者在美国学中文时遇到了哪些有趣的词或者句子，就是比如加油和吃醋这两个词都有可能会对不会说中文的人让他们有点糊涂吧。
这个的话我也没有就是特别就是有什么就是特别有趣的这种词或者句子，不过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是像譬如说中国有一些就是词，像就是窗或者就是降这种就是美国人我发现是就是特别难就是这种音发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说的除了英文以外的一些各种语言有一些什么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些就是词，然后我发现就这两个字美国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这种音发出来。
我这个笑话好像我以前曾经在情侣美语里面说过，就是传说中有一个学生他去问老师，老师我可不可以去上厕所，说go ahead， 然后学生就说啊我就不去了吧，其实老师是说你可以去，但是学生说中文，然后他英文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把 go ahead 听成了去个头，所以他就觉得老师叫他不去，但实际上老师让他去了。这个笑话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但是 我可以想象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的中文老师其实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中文和英语的笑话，但是我现在可以就是现在就是想的话可以记到的一个，就是他有一次或者有一个人去了就是美国的一个家具店，就是 Home Depot， 然后他就是问了一个那里的工作人员，他说他就问厕所在哪儿但是他学的英语就是可能就是英国的英语，所以他说的就是where is the toilet， 但是美国英语的话 toilet 就是马桶，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把他带到了卖马桶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给他说哦，在这里就是 toilet， 但是他要去的就是厕所，所以他就一直说或者一直问就是 toilet 在哪儿，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一直跟他说就在这儿，所以这是一个我可以想到的笑话。然后另外就是我是听说过很多美国人去中国，他们就是学了一点中文，然后去中国的一些餐馆里，然后点菜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笑话，但是我现在就是具体的我也是想不到了，那现在我们因为现在我又想问一个就是很快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美国学校是必须要让你学第二个语言呢？
我觉得就是美国学校必须要就是让同学学第二个语言，就是因为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世界各地就是你以后不一定待在美国，所以你要学个双语是非常重要的，为你以后工作有可能会有帮助。
那谢谢，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下周我们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